感谢主，我们生命有极大的改变，那个关键点在哪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想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所有蒙恩的人我们都可以见证，从前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今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改变，但是别人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有改变，好，但是这个改变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我想婷婷的父亲也在这里，那个一定知道，一看到婷婷的时候会觉得她有一个改变。我想这个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不一样。那我的在这个很重要一个得救的关键就是什么？让耶稣住进来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救了，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哈。那最近我们在读耶稣的从起初开始来认识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从一开始很有次序的，我们要来读四福音的合编。那过去我们所读到的，那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的分享。所以我们要来读几处的圣经，因为主的话它就是灵，就是生命哈。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来读，然后就好像品尝一个佳肴，一个美味一样，慢慢的吃，让主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在喂养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开始，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要读那个箴言8:22-26，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那如果没有你也可以看着我们的 PowerPoint。 好，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约翰福音1:1-4。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希伯来书1:3。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约翰福音1:10。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哥林多后书1:10。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路加福音1:74。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早晨借着你的话，主啊，叫我们的灵与你的灵相遇，叫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生命来碰触。主啊，愿意早上在这里没有人的话，主啊，真的除去所有的拦阻，叫你的话能够自由的在我们里面运行。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里，你一张手就叫我们能够得着宝足。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分别在哪里，就是在里面的生命。你外面看不出来，但是里面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中国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在神没有这回事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大的翻转，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生命，这乃是神的生命。所以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要成为我们里面的光照。你看那个在矿坑里面的那个矿工啊，他们在里面在黑暗的 地底下在那里采矿，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脸是黑的，除非他们上到地面上来，在光线底下一照，他们知道原来自己脸是黑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是在一个罪的里面，除非这个生命一进来一光照，这就是人的光，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是活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好，这个是我们可以来看见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很喜欢听常常跟神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喜欢听他们的蒙恩见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有些那个讲起来你就觉得真的太奇妙哈，神为了要救这个人在他的身上所做的事，所以每一个人的环境，然后他的反应，然后神怎么样把他从这些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用各样的方法把他的儿女，把他的百姓，把他所造的人要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见证都不一样哈，有些是在难处中，极难的难处中来遇见主，有些人可能到了无路可走了，到了尽头了，神成为他的起头哈。那有些说，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那有些是主哈，就为他开了一条出路，他就信主了。那但是我常常回想，我回想我到底是怎么信主的，有时候我就会去回想，我这按照我的情形，我觉得不可能来信主。我在从我的家庭的背景，我生在台湾，然后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都是拜拜的，就在台湾的什么最多，一个最大的景观就是庙宇，你到一个小村庄也有个庙，他们叫做土地公庙，最多的就是庙。所以从小跟着父母到哪里拜到哪里，小时候最喜欢就跟着去去逛庙，到去上街，上一个街也可以先去庙拜一下，然后再去开始逛街。所以从小我常想，我不可能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神，一直到因为在台湾这种拜偶像的家庭，他就是一代一代传下，你说是真的信仰吗？不是，因为父母拜的就是我们所拜的，就继承哈，就接着一直拜。所以我常想，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不可能来认识这位神。然后我到了二十几岁，我到24岁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福音，从来没有听到福音哈。所以我常常在想，哎呀，有多少人是这样？所以我们该不该去传福音哈？我一直到我那时候，为什么我可以听到福音？因为我的老板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在他的企业里面，他把他的企业当作福音工厂，所以一进去，在那个公司，他有几处的厂，我们一进去以后，打完卡。他的时间还付钱哈，那让你到餐厅去就开始，有时候董事长自己证道，有时候有牧师来讲道，那时候不知道哈。那是我一个特别喜欢吸引我的，就是一开始有唱歌啊，就唱诗歌，哎呀，特别吸引我，我就是这样，然后开始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主的话进到那个话，主的话就是生命哈，进到我里面，开始有一个吸引，我不晓得。就开始有一个转变，那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然后开始思想。所以我常常回去，就那时候就向我母亲挑战，哎呀，那个拜的，所以以前拜也没什么意见，七月拜鬼也就拜了哈。那他们说拜神也就拜神，拜鬼也就拜鬼。可是他那时候开始我有个疑问，我就开始问，然后我妈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拜鬼，哎呀，这不得了哈，这个是小孩子讲这些话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转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觉得他可信，所以我就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感谢我这个老板他把他的那个多少人从他这个公司里面得救啊。因为常常我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餐厅里面看到很多人一进来就趴着哈，因为我们是生产电脑机械的，所以有很多工人在第一线的那些工人其实是很累的，所以他们好不容易打完卡进来有半个小时，赶快抓紧机会就趴着就开始睡觉，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事。但老板就借着这个时间开始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很喜欢这个时间，所以就在这个公司里面我得救，在我在这里认识了主，听见了福音。所以我就常常想说，神真的是 为了我能够得救，他调动万有，神叫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其实我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他，也谈不上我爱神，没有。但是后面呢，就是他所遭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他就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我记得我还不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去算命啊，就去，我很想知道前面到底是怎么样，我的前途到底是怎么样那常常喜欢去算命。但是当我认识主以后，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命运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前途主会来带领我们。所以我记得有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神掌管的里面。所以每一次我又讲到主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你这耶稣基督就两千多年，这个所以信不来他说那他是神，那他信不来。但是对于耶稣他就是神，他自己耶稣基督是神，这个主我们他自己就这样来介绍他。我们刚刚看见从造化的起头一开始他就存在了，他不是在两千多年前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才存在，他早就存在了。那我们就要看见他降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常常想这样的神跟我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为我们做了这样大的一件事那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介绍他自己，在没有这些所有的创造天地都还没创造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水源大山小山还没有的时候他已经生出了。所以特别约翰福音一章讲到太初有道，是早在太初之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我们若知道这个道，我们就知道它就是话太初就有话，这个话是 Logos，是神所说过的话，太初就有话，这个话就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那个真理，他就是那个话。所以我们看见主神来到地上他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怎么创造，就是借着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他是借着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有，创造天地。那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还有从那个希伯来书也看得见，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当我们接受这个太阳的光线，哇，它的像很冷，我们现在出去晒个太阳你会觉得很暖和，你不能说这不是太阳，你不能在那里晒一晒哇这么冷，这不是太阳。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其实他也就是神的本相。这个阳光，这个阳光就是代表有太阳，就是代表这个太阳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看见是同样的，神的神性跟他的永能是，虽然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不能说没有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神在地上，他在这个创造当中，他有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一个两件很大的事，就是第一个就是创造，所以圣经的一开始就是讲到神的创造，另外一个就是他生命的工作，那个生命的制作。所以这两样工作他的关键他需要都是在于耶稣基督。那我们看见说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的，所以那神怎么样来创造那我们刚刚说他是借着他的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因为出于神的话怎么样，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神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创造的时候，他就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他不是制造光，光就来，黑暗就离开所以他说要有光， 光就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用他的话来创造，他说要有什么，什么就出现，所以用他的话来创造。那我们看见在那个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神向人启示的第一件事就讲到他的创造，他说万物怎么样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他讲到创造，然后讲到有一个生命，这说明什么？创造，一切的创造为了一个生，不是为着生命。当神把所有的一切万物都把地上，他把光暗分开，把水上下分开，让地露出来，然后把一些的菜蔬这从地里植物都从地上长出来，他把这些日月星宿都定好，要定节期，所有的都造好了以后才造人。所以然后才开始做，才造这些动物，从海里天上的鸟，海里的鱼，然后从地上的爬物，然后最后造人。我们看见神所预备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生命，为了这个生命。所以他先造完以后这些自然，然后来才生命。我们看见神创造天是为了地，他把天分开以后把地让地露出来，为了地是为了什么？为了人，叫人能够来地上能够来居住。但是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把他那一口气吹在人的里面，神是用泥土来造人我们看见泥土造完以后能做什么？这个最没有价值的泥土，但是当神把他那一口气吹进人的里面的时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目的是要做什么？这个人的里面的那个灵，为了要盛装主自己，要成为那个器皿，要盛装神的生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说，神造人，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受造其实是非常的奇妙。所以早上我们还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介绍看见神造人的历史中，来看见神向着人的心意真的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看见神造人，他怎么造人？他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被造。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自己常常觉得这个自己是什么都不是，看觉得自己是我们一方面是要这样子一看自己什么都不是，但一方面我们要看见神看我们的眼光是我们是最尊贵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我们按照他的样式所造。今天神不仅要我们外面有他的形象，里面外面有他的样式，里面要有他的形象，他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要出来。所以神被造的很重要的就是要盛装神的生命。这个瓦器不能盛装，所以他把那一口气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有灵的活人。本来是一个泥土造的，但是当那口气进来，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要来接受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神不仅这样子，他还要叫我们来跟他一同来掌权，里外都要像他，而且要有他的权柄。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生命的次序，他先造我们的灵，然后魂，然后有身体。这是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创造的时候。然后常常我们觉得说我觉得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说我们是就像死人，我们刚刚所看见的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在神的眼光中，定义死并不是我们说我们死了气没有了，然后身体死了，不是。在神的眼光中，所谓的死，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米歇尔在这里跟我们交通他吃了那日必定死，那个死是什么？跟神失去了交通，以及那个灵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魂里面，在身体里面上都有功用。所以我们如果越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天该怎么来过生活神造我们的灵，其实就目的要跟神有个交通，神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来寻求他。我们的魂就是来寻求神。我们常常说，没有不信主的人，他们常常说我凭着我的良心做事， 啊，这个良心，你会发现良心很特别。他不信主的，他良心不会受人的诱惑。有时候你会良心不安，有时候你做事是身体去做的，你的自己要去做的，可是为什么会良心不安？因为在不同的区域里面，良心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神造灵里面还有良心，有一个什么直觉，你才会觉得我有一个直觉那也是在灵的区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跟神失去了交通，但是我们的良心跟直觉还有功用，还在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会有这样的哈，那灵有时候也会错用去跟鬼交了，跟灵界，因为这是跟灵界可以沟通的。那我们的魂很特别，神造人的魂就是其实就是把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性情放的地方，灵是要放神的生命在里面，魂就是我们自己展现我们的那个个性。你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就是你的魂哈，这个魂的生命。所以你常常这个人个性很烈哈，脾气不好，就在你的魂里面，这个叫做己哈，就是我们的己生命是放在哪里，在魂的里面。那身体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跟外界接触的。所以神造人的次序，他是盼望我们的魂呢，我们这个己能够常常，所以神造人己并没有什么是非，他也不懂得什么就是好像很中性，他也没有什么对或错，但他每一次就是来寻求灵所以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他们活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就是单单来寻求神，他的自己也没有什么喜好，神就是他的喜乐，他也没有什么需要，他的需要就是从神来。所以这个你会发现他的魂很低，就是这个己很低。所以神造人每一次就是愿意魂来寻求，然后身体就是跟物质接触。所以人世人所说的死了，就是你跟再也跟世界没办法接触了，跟你所爱的人没有办法接触了，这个叫做死。但是我们说人身体虽然死了，灵魂没有死啊，虽然你不能跟外界接触，但是你的灵跟魂还在哈。所以这个是神造人的时候很特别，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所以我们看见说，那到底神造我们是这么要蒙福哈，他要赐福给我们。你看在伊甸园里面，所有人是非常有能力，你看亚当他可以一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园子哈，那所有的那个这些动物受造之物都听命于他。这个我们一看起来很像什么，当神另外一个受造之物就是什么天使长那个撒旦他在天上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受造之物，他也是管理所有，但是有一个点，他要超越神，他要代替神，他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神就让他坠到地上。所以在这个时候，神造人的之前，那个撒旦已经在地上了哈。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要借着人，这些首先在他里面首先在他里面有盼望的人，要从他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撒旦天使长堕落成为撒旦，成为魔鬼，那但是人怎么堕落了那当然我们就要从那棵树来说起，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那棵树，就觉得那棵树不好，那个什么知识善恶树是不好的树。可是神呢，我们的神我相信他不会把一个不好的树放在伊甸园中，然后故意让你去试探你。神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是为了什么？叫我们的身体喂养我们的这个体身体你都可以吃，你就可以得有力气，你就可以得着都是吃素的，那时候的所有的果实都可以吃。那林中那园中那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的果子，其实就是说到神自己的那个生命，他盼望我们能够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叫我们的灵得着这个生命。那这个是上好的，这个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分别只是善恶树的树，并不是不好的树，而是次好的。这棵树是为了要叫我们的什么？一吃下去，我们的魂呢就开始，你像那个魂就被新生起来。本来你不懂对错的， 不懂得是非的，不知道什么是这个不好的，这一吃进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分辨了，就开始分辨对错，分辨开始分辨。所以神不愿意，为什么？这个是非对错不是从神来的，那这个乃是好，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是非对错，人当一知道以后，但是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人没有办法去行。你吃，你先吃了分别吃三树的果子，吃了以后你知道该行的善，可是你做不出来，但是不该行的恶却一直在把你围绕着，把你缠绕着，就把你带向死亡。所以这一件事情是神所在意的。所以神盼望的是什么呀？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进来以后，然后你再吃知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有那个生命跟那个能力，你在这你就可以来掌管这个魂的生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但是这个我们的始祖，我们的始祖亚当，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那这个是因为那个魔鬼的诱惑哈，这个所以他一开始一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神，这个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意。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己的里面就有这样的骄傲进来哈，人定胜天，有没有？这个人在人的魂里面就开始有了，因为那个吃进来以后就开始，所以人可以觉得我不需要有神。因为你灵是一个碎了，跟神失去了交通了，断了交，所以什么叫做死亡哈？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死亡，就是跟你本来这个功用应该有的，失去了那个功用。灵跟神应该交通的，你失去了那个交通，你的灵就是死了。然后这个身体应该跟物质世界有交通，当你没有交通的时候，就是死了。我们的魂是什么时候？当你对自己再也没有感觉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魂死了，叫致死那个魂。所以这个是神一直在上面的时候要让我们看见哈，这个分别只是三个树的果子哈，当并不是不好的，而是是好的。神要我们是拣选那个上好的，先得着生命树。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见主他来到地上，他就成为那个果，那个生命哈，也是要我们来拣选。也是要来，我们把它吃进来，我们把它接进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伊甸园，你看在那园中，没有神，没有成就，神在那里创造，创造容不容易？神说，我们说神创造用讲话就可以了，但是他的救赎啊，这是要了他的命。我们说他创造只用话就可以了，但是他要来救赎我们，从这个罪中要把我们救出来，就他就必须要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花了何等大的代价，人因为悖逆啊，人拣选分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的一个第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向神独立，不需要神了，我自己就可以分别哈，我再也不用来寻求神。所以在这里看见他神本来要人来寻求，每一次都来寻求神，借着那个生命我们可以活出神的那个目的，但是人没有把那个生命接进来。因为我们就看见说人接进来的是一个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所以我们看见亚当他说你吃的那是必定死，结果亚当活了930岁，他也生了很多的儿女，有没有？身体还活跃得很，所以他可以生很多的儿女，他的整个没有死，但是他的灵断绝，跟神断绝的交通是灵死了。所以我们到了那个新约，保罗说我们是死在怎么样罪恶过犯之中，乃是我们的灵死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中所说的死亡，他跟他正常可以的那个功用失去了以后，隔绝了以后，失去了这些交通的能力，所以这叫做死。身体不能跟世界接触就是死，跟这些物质接触，我们的魂死了就是向自己死。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尽力的就是要叫这个魂死，但是奇怪，这个魂就是不死，这个魂很难死，所以主要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致死他。那 我们说神先把我们的灵，让我们灵苏醒过来，把我们叫我们的灵先活过来，然后还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要坐在天上。啊，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神的受造，神因为我们的悖逆，因为始祖的悖逆，然后我们进入一个死亡，神来到地上就来救赎，他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所以这个他所做的，其实在这段神好像岔出去了一样，神原来是我们若直接始祖只把那个生命接进来，神的工作他的目的就要开始在地上成为他的彰显，然后在地上要在地上他的旨意要带下来，然后要这个在仇敌的面前成荣耀他自己的名。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并不是这样。那今天主既然来到地上，主来到地上，所以说他来到地上，来到自己的地方，因为所有都是他造的，但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我常常想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然后他连生可以接待他的旅店都没有，所以最后他是生在马槽。但是今天我们要得着这样的生命，圣经上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心来接待主，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就得着一个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所以我常常想到，这真的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而且何等大的恩典。我常常想，自己过去真的不可能来信主的，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进来了。那个信呢，我觉得那个信心还要重整，信心就进来了。我常常想，是有人在我祷告吗？可是我认识的人中没有基督徒。那我后来到现在我知道是主啊，我们的主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昼夜为他所造的人在那里祷告，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万人得救，他比我们更着急。我虽然没有人为我祷告，但是主自己在那里祷告，就叫我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他。我想到这个，那今天神也把这个指示也给我们，叫我们来为人代祷。主在那里祷告，今天我们也要为人代祷，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失望。我们祷告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真的是能做，就叫人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主的救恩，主来到地上他救我们，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他不会只有把我们救起来，就像孩子生了以后就不管你，就自生自灭，你该怎么长怎么长，你该怎么样，就不帮你，不再把你，教养。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说我们接待了他，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怎么样来带你的儿女，神比你还更加的细心，他在我们一生当中那个计划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他对我们的身上的带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神的救恩是真的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节圣经，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我们本来是陷在罪恶过程当中，那个结局就是死，因为其实魔鬼撒旦早就知道他的结局，所以他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把他好像抓同伴，就好像垫背的一样，所以他早就知道他的结局，他的结局就是什么硫磺火湖，就是他的结局，所以他就引诱你，你可以向神，他把他自己从前怎么从天上坠下来的，今天要放在人的里面，要叫人从有福的地位上面坠落，人就从这个地位就坠到自己的里面，这个自己将来就是到硫磺火湖，结局跟仇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从那个极大的死亡，我们本来是真的是当下火湖的材料，因为被骗了，所以当下火湖的材料，但是今天神呢把我们从极大的死亡当中救出来，这是叫我们的灵能够恢复，我们醒过来了，发现原来认贼作父错了，所以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们就重新跟神恢复了那个关系。然后另外我们看说，现在他仍要救我们，是救我们的什么？ 魂的救恩。现在主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仍然在救我们。我们说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是我们怎么样身体要得赎，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所有身体啊，一时的圣徒都要复活哈。所以我们说到时候身体要得赎，这是一个非常全备的救恩哈。神不仅仅救我们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是，乃是一个完全哈，在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要蒙保守，一直到他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啊，我们的主所做成的。虽然创造他造了我们是何等的荣耀，但是我们从那个荣耀的地步，就是真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哈。本来穿着荣耀，但是那个罪进来的时候，这个荣耀不见了，所以看人就看见自己哈。所以这个是自己成为我们的羞耻啊。今天神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义袍，为我们穿上，我们可以披戴基督哈，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叫我们啊得救不是没有目的。我们得救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就可以终身了，他可以终身了，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们这个人本来是不洁的，人非圣洁不能来见神的面。我们怎么可以来旧约的时候，在旧约时代那些祭司啊，他们每次要进到圣殿里面献祭，他要先洁净自己，要先为自己来赎罪哈，否则的话一进去就被击杀，是不能存活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不是我们这个人圣洁，乃是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虽然罪如朱红，但他叫我们成为像雪一样白，我们可以这样来侍奉他，我们可以用站在公义的事啊，在他的面前用公义来侍奉他。神一看见我们，我们说不能不义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虽然当下火湖，我们当死，但是已经有人为我们死了。也就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可以以圣洁公义来到他的面前，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权利。所以今天我们得到这样大的地位，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可以来侍奉他，可以在神的家得到这样大的一个福分，我们该怎么样来报答我们的神？把命给他都，这命本来就是他的，理当归给他。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当怎么样来报答他，我们当怎么样来侍奉他。这个是我们早上借着这样主的话，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愿这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常常来光照我们，来看见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人，竟然能够得到这样好的这样的地位，我们实在是一个不配的人，怎么能够来侍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永生的神啊。常常因为他这个审判台前的亮光常常来光照我们，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常常啊来温习神的救恩，常常来温习，来回想我们到底是怎么得救的哈，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神怎么爱了我们，怎么把我们寻了回来。所以但愿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能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把自己摆上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神。所以我们自己得救，我常常想哈，因为下个月要月底要回去，我常想主啊给我机会哈，真的要把福音传给家人啊，这个是我常常主说，我记得以前每次读到，现在也是常常读到，我们不是读到福音书嘛，那个拉撒路跟财主，那个财主到了阴间以后，跟拉撒路说你呀 那个派个人呢、去跟我家人呢、我还有五个兄弟哈。都没有听过福音，五个兄弟去告诉他们这阴间是怎么苦哈。那我常常那五个兄弟，我就心就动了，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哈。我想主啊，就叫我，我想那主说，就是我们就是哈，我们就是 可以自己来向五个兄弟来做见证，所以他回去无论得不得时就跟他们传讲福音。所以看见我们信主是有多少人为我们代祷，我们的主也为我们代祷，有多也人传了福音给我们，无论如何把我们带到教会中来。今天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我们要传出去，把这样的救恩要传扬出去，叫救恩不在我们身上被扣留。我们在学校里面，在工作场中，我常常觉得我那个老板，我就真的很感谢，在当时啊，他那个老板啊，那个董事长信主，但是总经理不信主。你知道那个制造业啊，分分秒秒你看半小时啊，他有三个厂，那每个厂这样半小时，你看那个损失有多少。所以那个总经理是最反对，他说你真是浪费时间啊，他们都在那里睡觉，你真的浪费时间，这个可以生产多少这个可以有多少的生产，那浪费时间还有浪费这个金钱那整个但是这个老板怎么他说你不懂。所以就看见神对这个公司的那个祝福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会因为他那个半小时然后他的那个营业额营收就短少，没有。所以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在财他那个这个总管理处的财务部门，就是看见哇这个那个营业额是神那个祝福是不可想象的。然后又看见这个老板他那个奉献呢，因为那个科目就要叫做捐献，你不能不是奉献这个脑子有问题，捐献这么多啊，那个一捐献你看你那十一有多少所以但是没有减少那个神加倍的那个祝福。所以这个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动，我觉得这个神是一个人不能想象的所以那时候是在这个公司里面蒙恩。所以我们说在地上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们也做同样的事，他们在那里也有机会就为主来铺路让主能够在那里能够通行，就像施洗约翰来到地上就来预备主的道路。当然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有路，有人要借着我们把福音要传给他，有人借着我们的祷告他能够听见福音。所以愿意说我们真的是能够终身在这位创造宇宙 万有创造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永远来侍奉他，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才不枉费主为我们死在十架上，所以主为我们从天来到地上救我们。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愿意把自己让在主的手中随他调度，让主来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能够得成，在我们身上我们真实愿意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照我们的目的让他来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我们有这样的一同来一个侍奉的一个心愿，愿意一同起来爱他来追求他。我们